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赖建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很荣幸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诗篇。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来看诗篇里面的一种类型，哀歌或者是一种抱怨诗。我特别用诗篇第22篇跟大家来看。哀歌呢是在诗篇里面一种很特别的类型，在圣经里面早期也有一些哀歌，不过都比较简短，到诗篇里面就发展变得比较完全啊，比较成熟。哀歌在诗篇里面其实占到1/5的篇幅，一共有40几篇都是哀歌，主要是在圣经的诗篇的第一卷、第二卷跟第三卷，所以就是从诗篇第三篇一直到第89篇里面有很多的哀歌。它的标准的形式大概分成以下这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追溯上帝过去的作为，上帝是信实不变的，现在他也可以这样来做。第二呢就是抱怨上帝今天的不顾，上帝不同在了，或者上帝远离了，他似乎是不理我了，他似乎是让我在苦难的当中，所以这是抱怨，也是哀歌的名称的来源。但是第三部分呢却往往讲到他坚持信靠上帝就是他唯一的盼望，所以他信靠神，他恳求神，因为上帝是我唯一的出路。最后呢也是在哀歌里面最特别的，就是赞美，是赞美神将来的行动。赞美或者许愿成为哀歌里面每一首的最后面最主要的内容。一旦他有把握上帝要行动的时候，我就要赞美他，即使这些还没有实现，但是呢上帝必定会成就。所以在这些哀歌里面往往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会从抱怨恳求的当中突然之间就转为许愿跟赞美。所以这是哀歌让我们特别注意。有一个学者指出来，我们赞美上帝不是跟上帝讨价还价，而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这种赞美的誓愿在古代近东其他的诗歌里面都没有，只有在以色列的赞美啊，这个诗篇里面才可以看到。而且这些的许愿都是指将来，是在他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还没有看见实际的成就的时候，他就已经向上帝发出这样子的赞美。所以这是哀歌里面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我们如果拿诗篇整个150篇也可以这样来看到，诗篇150篇呢在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就是从第三篇一直到第90篇里面有很多的哀歌，但是第四卷到第五卷里面呢却比较多是赞美，而且最后那五篇通通都是赞美诗歌。好像诗篇是用抱怨来做开头，但是用赞美来做结束，这是整个哀歌的一个共同的形式。哀歌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类，一个是个人的哀歌，一个是团体的哀歌。个人的哀歌里面呢主要是作者就是大卫，团体的哀歌的话呢作者主要是亚萨还有可拉的后裔。他们的痛苦的来源，个人的哀歌啊，我们讲到说包括你包括我或是包括他们，你的话呢在个人哀歌里面比较是间接的提到，他求神不要拒绝，求神不要远离，求神不要忘记，求神不要不听， 或是不纪念他。团体的哀歌一般就会比较直接，就会质问上帝，为什么要到这样子的情况呢？上帝让我们受苦要到什么时刻呢？那些问题就会比较直接，而且比较尖锐。那有关于痛苦的来源，我的方面或者我们的方面呢，在个人哀歌里面往往是讲到个人身体心灵所受到的痛苦，而团体哀歌的话呢，比较是讲到团体的罪。如果是他们的话呢，在个人哀歌里面比较讲到他们呢，往往是那些也是同样在信仰团体里面的人，只是他们让我感受到心灵里面很大的痛苦，个人没有办法来跟他们对抗。而在团体的哀歌里面讲到他们，往往是讲到仇敌，别的国家来攻打我们，别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遭遇到很大的危难。祈求的话呢，个人哀歌比较是恳求上帝救我脱离苦境，而团体的哀歌可能就会衍生出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我们讲到咒诅诗，就是求神垂听、赦罪、拯救，甚至击打仇敌。所以衍生的类型呢，在个人哀歌里面衍生出来有两种，一种就是智慧诗，一种就是悔罪诗。智慧诗的话，是让我们看到人生里面好像许多让人不平的情况里面，我们可以对神的信靠。而悔罪诗呢，是当我遇见我的罪被上帝刑罚的时候，我个人在上帝面前重新的悔改认罪，得到上帝的赦免。而团体哀歌的话呢，所衍生的类型可能就是一般我们讲到咒诅诗，因为在那里面呢，就是求上帝要来刑罚仇敌，有很多尖锐的话就产生出来。那现在我们要来看中间的一个例子，就是诗篇第22篇，这是属于个人哀歌。诗篇22篇，这是个人的哀歌，它又被称作是十字架的诗篇。因为这篇诗篇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那边读，都会想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特别从他的第一节一直到第21节里面，里面有好多的字句都逐字逐句的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是应验在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刻。所以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读诗篇第22篇，因为就是把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刻就清楚地描述出来。特别是他的第一句那边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听我哀求的声音。这一句话呢，在耶稣钉十字架上面最痛苦的时候就大声的呼喊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印象都会非常的深刻。而且这篇诗篇里面讲到说，有人就对我撇嘴摇头说，他相信上帝，上帝会救他吧。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有人这样讲。这篇诗篇里面讲到说，他们为我都把我的外衣就分开，也为我的里衣来捻揪，真的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篇诗篇呢，确实给我们很大很大可以来思想。大卫在写作这篇诗篇的时候，已经超越过他个人的一个亲身的经验，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当中预言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所以这篇诗篇也是我们一般称作是一个有关于预言耶稣受难的诗篇。那我们要看到这篇诗篇里面他对上帝的哀求，在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这个是对上帝的哀求，特别是那边讲到说我哀恨的言语，中文的翻译呢是讲到哀恨，但是原来文字里面更是讲到好像狮子落在陷阱里面痛苦的大声的呼喊。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到上帝面前来祷告，心灵里面痛苦到一个地步，话都讲不出来，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甚至在上帝面前大声的痛苦的呼喊，上帝为什么不听我，为什么离弃不救我。有的时候连这些话都讲不出来，就是上帝面前痛苦的大声的呼喊。但是连这样子的话呢，上帝都知道，他垂听。这篇诗篇的第三节开始呢，连续有三个但是。前面第三节到第五节讲到说，但是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呼求你，你就应允他们。这边呢，这是作者在这边讲到，跟历代历世的祖先比起来，上帝垂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用赞美献给上帝，他们的赞美就是上帝的宝座。但是现在呢，我不能够发出赞美啊，我在痛苦的里面，好像连上帝的宝座都会动摇了。而且讲到过去上帝拯救我们的祖先，他垂听他们的呼求，就越发显得我现在这样子痛苦的情况是更加的痛苦。第六节讲到我自己，他说我是虫不是人，把自己跟他的祖先来比起来，我就好像一个卑微的虫一样。卑微的虫在地上只有一个命运，就是被人用脚用力的把它践踏，别人看我呢，也就是这样子的卑微，就这样子的污秽，可以任意的来践踏我。特别是我们把这篇诗篇里面，他把自己跟那些来攻击他的人做一个对比，那些人被描述成为是狮子，是野牛，是犬类，他们都是力气很强盛，而我呢，我不过像一条虫一样，被人任意的来践踏。这些人对我有很大的嘲讽，说你不是相信上帝吗？他为什么不来救你呢？你看，原本我已经很痛苦了，这些人还用恶言恶语在那边来讥讽我，我内心里面痛苦就更加的深刻。不但如此呢，这边的第三段第九节讲到，但是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亲的怀里面，你就使我有依靠你的心。这个是讲到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习俗，一个小孩子被生下来，接生婆就把他抱出来交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把他放在自己的膝上，然后也举起来向众人做一个宣告，这是我的孩子，是我的骨肉，我要为他来负责。但是这个作者呢，他就讲到，我就是这样子被交在你的手里边的，你负我一生的责任的，可是现在呢，当我最痛苦的时候，你却不在这里，这个让他感觉到更加的痛苦。我们各位也注意到，在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八节，这是这个作者他对上帝最主要的抱怨，他的痛苦。先是只有三节，再来就是有三节，但最后呢就是很长的一段。可见了这个人的抱怨，可见了这个人的抱怨越来越长，因为他的痛苦越来越深。他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在上帝面前好像都永远诉说不完一样。当一个人遇到这样子人生里面大的痛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但是让我们感觉到最惊讶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他突然改变了。在第二十二节这里就讲到，因为他没有藐视正务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在二十一节假如说，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有很多人读圣经诗篇二十二篇读到这里啊，就感觉到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前面一直在讲到说他的痛苦他的抱怨，可是突然之间他就转变了呢？他就改变成向上帝来许愿，就像是让上帝来 赞美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哀歌的一个特色。他在向上帝抱怨的当中，他就感受到上帝听他的祷告，上帝答应他的呼求，给他一个确实的把握。所以不等到他脱离这个苦境，他就已经心里面有了把握，可以向上帝来献上他的赞美，向上帝来许愿。所以在这里的21节就讲到说，他恳求上帝救他脱离狮子的口，但是下一句呢就讲到，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他已经有了一个确实的把握，上帝已经拯救了他。所以在第22节里面呢，他就讲到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在以色列当中，除了这个人受苦之外，还有其他的人也受苦，而这个人的受苦好像也就是带来其他人一起跟他受苦，而这个人得到了拯救，得到上帝就把他脱离这一切的凶恶，也就让其他这些人一起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他对这些人有责任，他在这些人中间向他们来显现说，你们也要同样得着上帝的救恩。所以这个我们在这边看到呢，诗篇22篇里面讲到，传于我的弟兄，就是让其他受苦的人也同样都可以得着上帝的恩典跟慈爱。这边说教导他们，就是我的见证，我经历过了，这些经历就成为我的见证，让其他的人也可以同样从我的见证当中就可以得着神的恩惠。所以这篇诗篇里面在第22节讲到，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23节讲到说，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其实受苦的人除了苦难本身之外，另外一个更大的痛苦就是，当我在受苦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不在，我的呼求他没有听，我的苦情他不知道，我的事情他都不纪念。但是上帝说，我都看见，我都知道，我也都垂听，而且我就要来纪念，我就要来施行拯救。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向摩西显现，就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苦难我都知道，我也看见，我也听见，所以我特别要从上面下来来施行拯救。你在痛苦当中吗？你觉得上帝没有听你的呼求吗？你觉得上帝不知道你的痛苦吗？其实他都知道，他都听见，他也看见。这些知道、看见，还有他纪念，都要立刻带来上帝拯救的行动。所以这边接下来就讲到，我在大会中间赞美你的话都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的面前还我的愿。这边说我从前没有办法来赞美上帝，我的祖先赞美上帝，可是我在痛苦当中我没有办法赞美上帝，现在我经历上帝的恩惠，我得到他给我的保证，我心里面信靠他，所以我就可以向他发出我的赞美，而这个赞美的话呢，也是上帝放在我的口中的。不但是我可以来赞美上帝，我也可以邀请我的这些朋友，甚至他们也是在苦难当中的，他们因着我的苦难也同样受苦的，现在呢都可以跟我一起来赞美上帝。所以他就讲到说，我在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 更是在这边讲到说向上帝来还愿。各位注意呢，这边讲到说还愿，第26节讲到说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的心永远活着。这节圣经讲到说谦卑的人在上帝面前可以吃得饱足，这跟前面的还愿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背景，讲到平安祭。平安祭献上有几个不同的原因，有一些是甘心献上，有一些是因为感谢而献上，有一些是因为还愿而献上。但是平安祭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献上的祭物可能是一只羊羔，它只有少数的部分献在祭坛上面用火来焚烧，而其他的部分呢就要跟诸亲好友一起来享用。这个平安祭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感恩见证聚会，有人经历过上帝的恩典，或是他有一些困难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许愿，上帝成全了，他要来还愿。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感恩的见证聚会，他也预备一些点心请大家一起来吃。当众人在吃的时候，他就做见证来颂赞神，我这个人经历过上帝的恩惠，众人跟我一起来感谢神。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做的见证原本是一个人的喜乐，现在就变成众人的喜乐，分享的喜乐就变成加倍的喜乐，分担的痛苦就变成一半的痛苦。这个时候呢，众人也就同样在他面前就可以被激励，也就诉说说我也有向上帝的感恩，因为我也有经历过上帝给我的恩惠，我也要向上帝来诉说我的感恩见证。所以这样子就变成心灵跟心灵就一起来向上帝颂赞，一起来发出欢呼。所以这里在第27节以下就讲到地上还有其他的人，那些人也被邀请一起来向上帝献上感谢跟颂赞。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要归顺他，列国万族都要在上帝面前来敬拜。因为这人就想到，我个人的经验不只是成为这个信仰团体的经验，在地上呢还有许多人，他们也都要同样的要来经历到上帝的恩惠，一起献上赞美跟感谢。耶和华呢就是会引导众人一起来归向他的。而且在这边的第30节就讲到，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节诗篇啊，这一节特别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不是仅限在个人身上，也不是仅限在信仰的团体中间，更是在所有的人当中，而且他们世世代代都要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呢，在我们身上就是不会停留的。最后我们再讲到这篇诗篇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我们这些信徒之间的关系。这篇诗篇呢里面有好多节都是直接应验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面。好比说这边在里面讲到第七节讲到，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是有祭司长有文士就在那边用这句话来嘲笑他。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读圣经读到这边的时候，他真正想到说，耶稣啊，你就下来，你就下来，众人就相信你。可是耶稣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下来，他没有要救自己，可是也因为他没有救自己，他后来反倒能够救我们所有属他的人。 这篇诗篇也另外讲到，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曾经大声的呼喊说，我渴了，他的嘴唇好像干了，就有人拿这个绒布沾着醋就来沾他的嘴唇，让他可以苦难减轻一点，让他的干渴可以减少一点。这篇也讲到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真正的被人砸了他的手，也真的被人砸了他的脚，因为他是被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面。这篇也讲到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连他一切所有最贴身的那内衣都被人给分走了。但是我们最感谢神的就是这篇诗篇里面最后讲到，这事是他所行的。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到最后的一句话是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不是讲说完了，而是说成了。上帝的救恩借着他的十字架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当耶稣在引用这篇诗篇的第一节的时候，就是讲到他整个的救恩就要在我们身上就要来成就。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